早上醒来，一个转身看不到你，听不见你的声音，我开始着急，去了哪里？下了清醒才想到我们没有住在一起，已经习惯这样的默契，就像随时随地你该在我身边陪我聊聊天，轻松悠闲。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没理想编辑部》，我是思珍，
我是林兰，
我是乔木，
我是嘉瑞。
熟悉我们的听众应该知道，就我们在录各种节目的时候很容易提到的一个高频概念，那就是 MBTI。 而且我们之前其实已经聊过四个维度了，但是
曾经发下毒誓说
再也
不聊，
就是禁提 MBTI。 但是呢，时间飞逝，
发现课题更新，
没错，因为我发现我们在聊很多主题的时候真的很难绕过这个非常本质的人格概念，所以今天呢就再来返场。然后我们这次返场的就是不太按照维度来聊了，我们就是按照一个大杂烩，然后把它全部都去和在一起聊。然后先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本期嘉宾的 MBTI 一览。
好的，那我自我介绍，我是 ISFJ 想黑化。
我是 INFJ， 就是绿老头。
下一个，
我今天中午想重新测的时候，有一道题说你在聚会的时候是倾向自己介绍自己还是别人介绍你，然后我想说我好像比较倾向别人介绍我。
他就是高阶版 ISFJ。
我在想嘉瑞不是那种就是在餐桌上会主动介绍所有人的人吗？
课题就有点深入，就是大家知不知道有一种 I 人，他 I 到极致他会变异，是因为他没有办法承受尴尬和话撂在地上，然后再加上嘉瑞可能是东北 I 人，所以他整体来说虽然也是 ISFJ， 但是他的 I 会相对没有那么的刻板印象的那种，就不说话，然后也不跟人社交。
那简言之，我们的嘉瑞就是ISFJ 高阶版，就是没有想黑化，对吧？
没有，
接受了，
太接受我的命运，
接受你的命运，你了解。啊，我本人的话是 INTP， 就是唯一在座的一个 T 人和 P 人，但我那个 I1 值就是比较平衡。大家应该都很熟悉这四个维度各自代表什么，对吧？我还用在这里再补补课吗？就不多赘述，大家如果想了解，直接去 show notes 看，然后我会把那个东西
以前的课件是吧？
对，直接全部列在那里，大家想补哪期补哪期。各位对自己 MBTI 的接纳程度如何呢？
我肯定就是不想接纳。
嘉瑞同样是 ISFJ， 为什么就接纳了？
就首先我们前两年聊 MBTI 的时候是把它当成一个比较商业化的一个测试，能不能在市场上赚到流量和钱，然后它现在被证明是很会赚钱的一种测试方法。因为那个时候我记得王芳老师还专门写过一篇稿子还是采访，
是
说心理学上比较科学的是大五人格，所以我那个时候没把这当回事儿，就因为那个蓝每天在那儿喊他要黑化，然后就开始反思我的人生是不是哪里出了什么问题。
当另外一个小 ISFJ 在反思的时候，本来无事发生的一个大 ISFJ 也开始反思说怎么会这样。所以说这个人格就是过于爱自我反思和自我怀疑。
你直接背叛自己的家族，
背叛家族，现在想要夺门而出，但是在门道外面就是伸了个头看来看去还没踏出去的那种感觉。
那吴师傅呢？
我觉得还挺接纳的，并且我要解释一下，之前也有评论区的朋友说我的性格其实不是特别的典型，这里我也有看到有一些解释啊。现在 INFJ 的人格后面有两个分型，一个是杠 A， 一个是杠 T。 A 跟 T 的区别是 A 它会更坚决一点， T 是会更摇摆不定。所以大家见到的各种 meme 里面比较刻板印象的 INFJ 其实是会比较偏杠 T 的那个分型，然后杠 A 的那个分型就会像 INTJ。 我还挺接受我是 INFJ， 我也觉得它非常有道理，尽管大部分时候拿来INFJ 的刻板印象套在我身上并不完全跑得通，但是我觉得 INFJ 这个人格里面有非常不错的部分，就比如说他追求稳定和冷静，这不是很好吗？就甚至于他的一些缺点，比如喜欢 自我反思，我一直觉得自我反思是一种很好的行为，让我在很多时候就可以免于成为一个真正的傻叉。如果这么多事情我从来不反思，那我会变成一个多么可怕的傻叉。一旦反思，我就会开始进步。
哦，好啊，这个思路。
每次遇到什么事儿，我就会开始反思，我算老几？这个时候我就会觉得我特别的清醒。这不是很好吗？
我现在开始理解为什么 T 人被称为恶人团了。刚刚吴师傅在说反思的时候，我脑子就在想，我才不要反思，就是我就直接的做。那对于其他人来说会产生什么震荡的话，那就是他的课题了。但是我也不会就是刻意的让人家去产生一些震荡啊，我就是、
哎、他把这个话说的好好，不会刻意让人家产生一些震荡。
我是一个有着道德基础和善良标准的
人是吗？
对对对，我是有着自己的道德感在这里的。我其实还挺接纳我的人格的，那个 T 和 P 能很好的平衡我身上的很多东西，就比如说我过于随意的话，我又会有一些理智的思考。总而言之，它会中和一下，
啊、在这个四个字母之间自洽
啊。对，然后我就觉得 OK。而且有时候看到一些 meme 里面的话，我其实也没有就是觉得百分百那么的认可，但是有一些特质，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这就涉及到我们后面的一个问题：你最满意或者说最自豪自己 MBTI 里面哪个维度的搭配，或者是单一维度也可以。那个来要不先说吧，你都把自己
开除自己的籍。我比较满意的，哎，我先说我比较高的两个，就是一直很稳定的高的，就是 I 跟 J 都是稳定的很高。然后其实我并没有那么的满意我的 I， 因为我有时候真的是觉得自己过于不说话了，而且就是内心戏太多，就比如说想跟人聊天搭话，跟陌生的人交朋友会有很多的负担，这个其实我不太喜欢。 J 的部分大体上还是较为满意，但是我也觉得有可以比如说像 P 那边挪一挪的空间。
你好滴水不漏哦。
yeah， 整体来说我觉得还是较为满意 J 的这个维度的吧。嗯，
等等， S 和 F 到底是啥来，再给我讲一遍。
我觉得你这是缺课，
缺太多课。老师说就上个学期的没有好好上课吗？
就是、啊、我这一门课不及格。
S 反正就是比较的现实和
具体，
具体现实的可感的东西，会对那些东西比较敏感。N 的话就是我们可以简单理解为较为抽象，或者是会对什么理论啊比较感兴趣，或者是想东西会较为飞一点。现在就是简单来说哈。
OK，
我觉得你好像一张卷子答不出来的那种。
笔放到这，哎，要选哪个，
哎，先哪个解。就 I 来讲，我没有什么满意不满意的，因为我就是这种性格，然后它又不能改，然后我已经可以调整，就在需要我 E 的时候我就可以 E， 大部分获得能量还是自己独处的时候，所以这个我没啥可说的。嗯，然后 S 和 F 的话我觉得挺好的，因为最近剪了很多张一伟老师的卡，他就说他不相信资本主义那一套把人工具化然后像机器一样运转可以让这个世界变更好或者推进一些事情，他觉得推进事情前进的永远是情，就是情感的情。我觉得对于我来说也一样，我真的在每件工作中都投入了我的情感，然后我就觉得只有那样才能跟别人不一样。然后我很喜欢把我独特的感受和想法和我想做的那个方向融入到我要干的事情里，就是我会在其中再被一些新的反馈刺激，然后那个正循环就会让我自己每天傻呵呵的挺好，挺乐呵的，你知道那种感觉吗？
嗯，就是类似于要爱上工作，并且你会喜欢自己爱上工作这个本身。
他不需要努力，他就是会天然的爱上他的工作。
我跟你说，你已经开始放出你的毒箭，就是刺出去，就是
让我觉得很爱我的工作，
飞刀飞出去。不是真的，对他们来说，爱上工作不需要努力的。
对，我们需要努力的是不要下班之后还思念同事。就比如说，很多人说有拖延症啊，或者是干一个东西干不进去，或者是比如说好多小孩上学的时候觉得写作业很枯燥。我就是那种，我只要坐下来十分钟写作业，我也会写得很开心的那种人。我只要坐下来十分钟干我的工作，我也会干得很开心。就算那个工作是很机械的，比如录入全球史的书单，需要把一个字打到电脑里，我也很开心，我就边看然后哦还有这本书，哦还有这本书。
现在那个蓝在摇头，还在抵抗自己的命运。
我在抵抗。No， 我不要。
有些人就是天选 ISFJ。 然后 J 的部分你也很喜欢。
这部分简直就是，不然我怎么工作。
我觉得你已经跟 ISFJ 融为一体了。
他就是 ISFJ 那个做雕像，
就是特蕾莎修女，请在我死后为我建造一个雕像、
就是属于初阶或者小叛逃需要去给他上香的那种。
虽然你在这门教里面真的是带的非常好，也树立一个很好的榜样，但是小女没有办法，小女想要去外面的世界看一看闯一闯，甚至是跌破头。
我觉得有一点我的特质可能是 MBTI 没有办法展现出来，就是因为我进到一个空间里，我就会有一种全知全能的，不是那种超能力，是那种我一进去我就能感受到氛围，然后我就会知道谁需要什么。
我举个例子啊，就比如今儿对吃虾过敏这种事情是需要我点菜之前努力回想，然后甚至需要我多次就是条件反射我才能形成，但是这件事儿嘉瑞记起来像呼吸一样简单，他就是会记住，
然后会自动的想要怎么满足这桌上四个人、另外三个人的需求。比如说前两天不是安普在南京唱那个潮水真言嘛，然后他唱了一首万青的那个秦皇岛，我记得两三年前吧，我们出去拍摄，然后一天晚上就是已经很晚了去唱歌，然后大家都喝了不行，然后有一个人说他很喜欢秦皇岛，想起来这个事儿，然后就发给他，就这样。
这种是挺好的，就连过什么的，
对，就很温暖啊。
对，但是我是会对于我能够立刻觉察到别人可能的一些需求而感到不开心，我想质问我的脑袋，什么？你为什么又注意到这个人可能需要些什么？请你不要再想，因为我觉得这个信息对于我来说是一种负担。其实我并不想要去觉察到他人可能在这个时候有这个需求，但是我就是会注意到，有时候我注意到了之后，我会自我麻痹说不要管，不要管，不要管，让他
不要回答，
对，不要回答，不要回答，让他自己解决这个事情，就类似于这样子。
我也这几个维度都还挺满意的，就是 J 就不用说了，NF 是一个挺不错的事情。我先讲 F 啊，就是首先我对我的 F 值很高这件事非常的满意，因为我的人生就是靠大部分时间我的决策就是靠直觉，这个时候我就不用动脑子，我很开心。我觉得动脑子它很累。我重测的时候里面有一道题，就是如果有一件事儿你会有一个直觉反应，然后你还会不会去验证它？我的答案是最坚决那个不会，就很好啊。你的脑子给了你答案，你为什么要去思考它？然后我也说了，就是我身边的世界是一个混沌的世界，我除了这儿以外不认识任何一个 T 人。对，我们这个世界不讲逻辑，不讲法则，纯靠感觉。我和一些纯靠感觉的人非常幸福快乐的生活在一起。
那本 P 人就再作为一个 P 人要开始为 P 代言，然后也为 T 代言，就是 I 是常态，虽然有的时候自己会在 ENTP 和 INTP 之间转，是有一些情况下，比如说刻板印象里面他就会说 INTP 他就爱睡觉啊，面对一些争论的时候他会保持沉默，因为懒得回应。但我不会懒得回应，
对，你每次都会回应，
所以有时候会更认同 ENTP 的那个刻板印象的时候。然后呢，我就是想说 P 其实是一种很好的品质，就只要它不是特别的影响其他人的话，你在自己的那个范围内你可以很灵活的生活，哎，然后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想要去做什么就去做什么，反正你都会完成的，所以就没有关系。这种 P 就会让我觉得很自在。至于 T 呢，我其实有在思索一下这个问题，就是 T 可能在大家看来都是属于一种就是很重逻辑然后不讲情理，但其实哦，我会觉得也不是，就只要你那个 T 值不是巨高，就高到极端的程度的话，你反而会就是能看清这个事情本质的同时还保有自己的思考，哎，因为有时候一件事情出来了，然后我知道我情感偏向上是什么，但是我忍不住我会去看它到底是怎么回事，以及那个事情的本质到底是什么样。然后这就导致比如说我朋友他可能明显做了一个可能就是不太对的事情，或者是理解上有疏漏的事情，我如果要是心情特别好的话我就会不管这件事儿，但是我心情一般我可能就会忍不住去想那件事情到底是什么，然后以及忍不住提出来，但是我会用一种尊重对方的方式提出来，委婉的提出来，因为如果不提的话我会觉得那谁还来告诉他呢，那这个重任就要由我来承担了。所以我还蛮喜欢我的那个 T 和 P 以及 N 的程度，它会让我的那个生活特别像是在一个没有边界或者是像一个什么圆之类的东西里面，就在里面我可以肆意奔跑，想做什么做什么，然后想干什么干什么，与此同时它又是有一定的规则的，然后也不至于太混乱。
我觉得一般来说 J 人跟 P 人都会对自己的 JP 是满意，因为这个主要是牵涉到你 完成事情的那个偏向、
嗯、
就是 J 人就是喜欢比较有规划的模块化的来管理自己的一些事情，然后这个完成方法都是舒适的。那对 P 人来说就是一种爆发力也好，或者就是一些比较跳脱的方式去完成，会对他们来说比较舒适。所以其实 J 跟 P 就是一种舒适的生活方式，反正就是中间的那些别的可能会有不满意，或者说希望那个变一变的。
那来到你的主场，你先来讲讲自己对吧，就最想改变哪个维度。
我最想改变，
他全想变。
但是 S 为什么你也想变啊？
有时候可能会有点执着于一些现实条件啊，或者是就是不太敢去冒险。我不知道能不能归结成 S 这个事情、oh. 因为 ISFJ 一个很典型的咋说呢，一个特征，
刻板印象、
刻板印象会比较依赖攻略或者是一些前人的做过的事情。 S 是一个 sensing 嘛，就是对于现实一些细节的一个感知会比较强，所以比如说我在做某件事的时候，我会比较依赖去看别人做过是怎么做的，然后我就会倾向于去复刻那个模式。但是这个有时候会缺乏一些自己的创新，和也缺乏一些 push 自己去思考的这种东西。有时候会希望有些事情能不能有一些我的自主的想法，即便别人的意见可能是跟我想的相反的，我能不能 follow my heart 之类，或者就是相信自己做的判断是对的。然后我 F 也挺想改的吧。其实我也认同 F 有时候 是个挺好的事情。但是我觉得我想改的 F 主要是怕跟人家起冲突，这个我之前也讲过无数遍了。因为 F 是因为我比较重感情，然后其实这个重感情有时不一定是那种所谓的说我一直对你很有义气，我一直跟你感情很好，而是我只是单纯的不想跟一个人起冲突的那种重感情， you know what I mean。 就有时候可能一个人他做这个事儿就是不对的，但是由于我跟他关系还行，然后我就会选择不跟他说出这个事情。其实我是在回避一个冲突和回避跟他真正的去讨论这件事的那个沟通了，在回避这个事情。在这个层面上的 F 我会有点不喜欢，希望自己能改进一下，就不要去顾及所谓的情面或怎么着，就是能不能有事儿说事儿，然后即便有可能起一点冲突，但也要去把你真实的话说出来。要不然我就经常就会自己明明就非常不爽，就对方做了一个事非常不爽，但由于我们是朋友关系，我就没有办法说出我真实的想法，然后到最后就是一个内耗内耗内耗，
就憋到内伤。
是这样子、
但是这个我觉得它是一个功力需要练来的。因为我原来就是属于那种可能怎么说，就我认为我是在正常讨论这件事儿，但是对方觉得他在情感上没有得到一种呼应，他可能就会说你怎么不换位思考之类的、但我就会有一点懵，因为我觉得我没有在说你不好或者是你怎样、我只是在讨论这个事情。但是后来我就会有意识的，就甚至我脑子里有一个理想的画面，那就是当一件比较可能是有点争议的事情发生的时候、让我们把情感先拨开，然后把这件事情
辩论一下，
对，把这件事情放在中间，然后给它解决了或怎样。但确实是一门功课来的，怎么样让彼此在比较和谐稳定的情况下去讲出心里话。
我觉得那个蓝刚才讲的七和 F 的内容其实更偏情感。如果你心里想说的事情和你所在的这个场，这个舆论场的氛围并不相符的话，就是更顾及一下别人，还是就是说自己想说的东西。
而且我觉得我刚又试图深发了一下自己，我觉得我本质上是害怕孤独和被抛下。因为在做 MBTI 有一道题明显就是关于 F 和 T 的，他会说大概意思哈，就是如果你要下一个决定，你是会更遵循顾及别人的感受，还是说你就按照逻辑去下这个决定。然后我自己带入的那个情景就是，其实有一些决定你知道你下了这个决定之后是会影响一些别人，就你身边的人的情绪也好，或者说影响他们的状态，但是你知道可能更直接和更快速更有效率的方式是做B 选择。但是我在 AB 这种选择在顾及他人的感受跟更有效率更快速里面，我绝对会选 A。 就一个是我不想制造 冲突，另外一个是我不喜欢在一个稍微有点不和谐的那种氛围里面工作，我会害怕那种就是大家有点明知道有点事情但是钉钉的那种感觉，我会对，然后我就上升到我害怕孤独和被抛下。
我又有爆言了，
请讲。
就是集体主义是 ISFJ 的一部分。
有有有有这个意思。
就是我前两天突然有这个感觉，是我在跟我妈聊一件事儿，我妈是 ISFJ、
哦、
然后我跟她说的是我们去熊野古道的时候、嗯、去大阪有机会看世博会，问她想不想去，她说看团队安排。我说你没有回答我的问题。
你想不想？
对，然后他说不重要、
哦、有的时候有人问我想不想的时候，我真的不知道我想不想，就真的不知道我想不想、
哦、
就我可能有那种特别想和特别不想、哦、然后中间那个部分就是可做可不做的部分，我就真的随意，就爱咋咋地这样。
但是就是看团队安排这件事、嗯、不太出现在我的世界。
我也是，就你刚刚说就是害怕孤独或者怎样，就想提出我可能是另外一方面，我也害怕孤独，但是我会努力让对方跟我保持一致。
嗯，
就是我会说服他。
这个分也出现，一个害怕孤独，然后一个是分成了说服你继续跟我玩吧，另外一个就是我还是去比如说去适应你，适应他人，然后来跟他人一起玩、哦、
一个核心里面分散出来的一个不同的表现。
嗯，
如果是我其实对我的 T 也有一丝丝的那个什么说不好的情感在里面。虽然我很接纳他，但是呢、嗯、就是因为我小的时候很多人就会说你怎么那么好奇一些有的没的的东西，因为我经常喜欢问为什么，或者是就是知道很多有的没的的事儿。但是这种东西我那个时候没有解答，我就觉得挺好、嗯、我是一个好奇宝宝，这不是很好吗？那、嗯、长大之后发现哦，原来我那么爱问为什么是 T 呀、啊。后来开始工作之后，我还看到那个进简老师他有一句名言，应该是他说的、嗯、然后他就说就采访的时候最好不要问为什么、嗯、而是问是什么以及你的感受是怎样，然后那句话就给我带来了极大的震颤。
我之前应该是在其他的地方看见过，就是为什么最好少在采访里面问别人为什么。当然那个理论是人是情感动物，很多时候他做出选择并不是因为他很有逻辑，而是因为他就做了，你一旦再倒回去问他为什么，他就会合理化自己的、
嗯、其实是开始编
一个行为。对，所以你得到了为什么他很大概率不是真的。
嗯，
对，所以就是意义不大。
是，就是所以就是从刚入行嘛，
我之前也蛮想改变我不愿意跟人起冲突这件事的，但是后来我认命了。
你是一个商务，你必须跟人起冲突。
也不是，我是觉得是他可以分情况讨论啊，如果这件事儿他就是必须有一个胜负有一个结果，那么他为了不让他影响我的工作和生活，我会去把我想说的说出来，但是对方怎么想我也没有办法。然后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处于大部分我们的那种朋友的聊天里面，我会觉得大家本身就非常的不一样，他开心就好，祝你成功这样子。这个时候就我说不说出我的想法不重要，反而我就是如果真的强迫自己在任何时候都那种打引号的做自己，把想说的话说出来，他对我来说很耗能啊，这个耗能就没有那么划算。
嗯，
所以无所谓。
是，就是大家还是得找着能让自己相对可持续发展的一个状态。那就进入到我们接下来的第二大趴互评部分，对方的哪些行为会令你震惊恍然大悟，果然 MBTI 还是有一定道理啊。
等一下，这个请问会给辩解机会一次吗？
啊，可以。
可以，应该每个都会有辩解。
对，会有辩解机会。那先来吧。
哇，我真的是一个 ISFJ 观察大师。我人生有两大观察领域，一个是观察 INFP 小蝴蝶，还有一个就是观察小护士。刚才已经说到了，一个是集体主义，还有一个就是他们很喜欢自己已经实践好的东西，不愿意改变。比如我们之前吐槽了很多遍的，他们去哪里吃饭都会留下自己的固有菜单，然后一辈子吃那个菜单。甚至我会觉得一些营销学理论在他们身上失效了，你们一直这样干的话，那些商家费尽心力的出新品是为了什么？就你们竟然不会被吸引。
No.
是你们引起了经济危机。
我就想说每个月寿司郎都会有一个什么本月之什么，嗯，对我没有用，我吃的就是那六样东西。
而且不仅是菜单，旅行地也是。 永远去那几个地方旅行，
那些地方，
对，
没错。
然后我前两天突然想起了一个就更惊人的，然后我问了一下，果然是，就是他们连歌单都不会更新，好可怕呀。
比如说那个 Apple Music， 它会有一个今天的心情电台和我就是那个什么能量补给站，我问了那个栏会不会点，它不会点。佳瑞会点吗？
我平时听网易云，我会点的，但是它的质量不稳定，就是我还是会从我的红心歌开始听，听那个就很安心。
我是每天早上起来的时候，我都会点那个漫游模式，哦，就是它随意给我播个性化推荐的我可能会比较喜欢的歌。
对，我也是，就是每天都会尽量去找它推给我的新歌。
我就是一段时间会狂听一些，比如说我已经听了半个月安普了。
但你们会自己建自己的歌单吗？
会啊，
会
会。但是我这个一点可能稍微有一点那个叛离自己的家族，就我有一些歌也会听很多遍。然后具体出现在就是我一定需要那个歌给我的情绪让我来干点什么的时候，我就会一直重复播那个歌。
学习的时候，
比如说写稿啊，或者是当我很焦躁但又必须写稿，然后当我很混但又必须写稿，
所以就是写稿之歌。
我想想，安全感套餐里面还有什么？对，甚至是那种新系统也不会更。
你先说完，咱不是有一次那个辩解机会，
辩解机会，我身边的小护士他们都不会愿意更新系统。那新系统应该是越更越好的吧？也不会更。新产品、新技术对于他们来说都有点危险，这是我研究小护士的重大发现。
请小护士发言。
那个被告发言一下。对，对于那个新系统这个事情，我有一个辩解，就是我都会更新新系统，就是比如说手机啊那种肯定会更新，但比如说有时候电脑不一定会更新，是因为我觉得有点麻烦，就是我的点是在于它可能会牵涉到我现在电脑里面有好多个网站啊或者什么的，又要重新再开一遍。 anyways， 就是我在不更新电脑的情况一般是因为有一些麻烦的事儿，但是总的来说我的 J 姓是不允许我不更新那个手机系统的，因为它会一直有个红心在那里，我必然会点开它，必然会更新。然后从透过现象看本质的话，我觉得小护士主要是接受新鲜事物的那个链路比较的死板，就是也就是说我们的那个舒适圈是非常的坚硬的。我不知道沙丘还是什么哈利波特这会有一个墙，然后那个墙是很难才会放一个人进来的那种，反正他会很难会吸纳一个新的东西，或者说我吸纳新东西的那个路径会跟你们不太一样。我也会去找新歌听，因为肯定不可能永远什么好几年都在听一模一样的歌嘛。但是我听的那个新歌，比如说就很依赖我自己找的，就比如说我之前爱听这个歌手，我发现这个歌手跟另外一个歌手合作，那我可能会去听那个新歌手的歌。但是我不太会有那种比较随机的算法给我推荐，然后我就去听那种每日新歌歌单，因为我觉得它没有办法洞悉我的喜好。然后我又会对于所谓的浪费时间有点小小的执着。我们拿奶茶来做比喻啊，如果那个新品里面的元素没有我特别爱喝的东西的话，我就倾向于不会去尝试，因为我觉得我每次喝奶茶的钱它都是钱，我当然要用它去喝一个我知道我已知爱喝的那个东西，我不喜欢这种有可能浪费的这个风险。 OK， 我解释完了。
被告二号，
我自己觉得可能也有一些代际差异在里面。我觉得我获取信息的方式比较老套，然后我非常警惕算法吧。就比如说音乐的话，我可能喜欢说，哎，我今天知道了哪个艺术家，然后怎么样，我去听他，然后或者是顺着他的制作人、他的编曲、他的什么去自己找。我觉得我是听过好东西的人，所以我对于新的音乐没有抱那么多希望，然后甚至现在就是听古典乐听的更多，在这个方面的那个探索欲没有多少。然后其他的，我发现我不会落掉任何一条微信信息，但是我可以不更手机系统很久。然后我就想说，这可能就是尽责行动用到了工作上，大概是这个意思吧。
嗯，但其实本人也不更新手机系统，但它是有原因的。对，一方面是懒得更，另外一方面是我看到最新的那个系统，它会很规整的给你分各种类，我很讨厌这种东西，所以暂时不更。
我就觉得我确实对很多事情没有那么多好奇心。我觉得可能因为自己也是学 branding 出来的，我就知道他们想让我干嘛，然后我就叛逆，我就不想干。
OK， 发言完毕。那我们来到下一位，下一位是什么？绿老头。
绿老头，我想想，刻板印象里面绿老头的特质就是多面人，还有什么 虚伪。
我总觉得吴师傅是一个很神奇的结合体，他是一个宜人性和自主性结合的非常好的人。你能 get 到我的点吗？就一般宜人性高的人的自主性都会低，主体性 I mean
一个有自我的好人。
Yeah, yeah, yeah. 他会很为人着想，但是他同时肯定不会压抑自己的需求。
对，吴师傅对于就是有一些特定的东西冷漠无视的那个我特别喜欢，也不是喜欢，就是我做不到，但是我发现有人能做到的时候我就觉得牛。
我觉得这个来自于我的反思，就是 F 他一旦值很高之后就很容易走向一个为别人好的深渊。
嗯，
就是你做了很多事情你觉得对他好，但是他自己并不这么觉得，所以我一旦做出这种劳动或者有这种倾向的时候，我会非常非常的警觉，就相当于我付出我 OK， 但是在某个阶段我就要掐断我对后面的期待。如果对后面有期待，相当于你要想控制别人的事情就是不是特别好，然后并且你一旦太想控制别人你也会失去你的主体性，
因为你从来不把你自己跟很大的东西绑在一起。
对，
就是你是很独立的自己，然后像我有的时候会不自量力的把我跟一些比较大的东西绑在一起。
因为你是小护士雕像，
你是要在公司倒闭后给他料理好一切再离开的人。
你是药水姐。
药水姐有、
哦、我才知道是药
水姐。药水姐有什么不好的刻板印象吗？
爱睡觉算吗？
那我也爱睡觉，这个应该跟 MBTI 没关，这跟经历有关系啊。
但是我觉得被 P 人吓晕的那个好像就很久以前 JP 那个就说干净了，其他的好像没有特别震撼或者是新的发现，因为我觉得整体来说真儿还是在人设内运转的比较好的那种，就没太有那种哇我今天又有一个新发现，原来你们 T 人或 P 人是这样、
嗯、我的真儿的观察就是他每天点的外卖看起来都很好吃，
就是
这是因为尝试不同的东西的结果。
对，他愿意尝试且眼光还不错，如果是我就没有办法、我就是那种看半小时外卖软件点不出来，他是那种他会把自己的中午饭安排的明明白白的人。
嗯，就很知道自己想吃什么不想吃什么。
对，就是回到那个我不知道我想吃什么，我不知道我喜欢什么，就是好难过。他总是会很明确我喜欢这个不喜欢这个，我想做这个不想做这个。
对，我觉得其实这个很好、很明确的表明自己的立场之后反而会减轻别人的负担、就不用再猜了。
好像是就有人说过我这一点、就是跟我聊天的时候会觉得不太用猜我会想什么、以及他如果不想去做什么他直接跟我讲不会太觉得有负担，因为我会说得很明白。
我觉得这点就很好，就这样就是别人就不会有什么感觉不好意思问你，或者害怕你因为某些情境不好意思回答的情况出现。
嗯，
就觉得可以直接问，然后他就会
无负担的，
对对，他就会无负担的表现自己喜欢。
我想起来
就挺好的，
就跟第一任男友交往的时候他就说我经常小黑脸，意思就是我经常生闷气，然后呢我经常不说我想要什么，然后他得猜。
嗯，
当然就是因为我那时候年纪比较小，然后他比我大几岁，就是他没有攻击我或怎么样，他只是说这样不好。
所以你提问小护士，你们现在还会有那种就是比如我没有表达出来我想要还是不想要，其实我内心深处有一个偏向但是我期待你猜出来的这种期待吗？
现在应该不太会有了，现在还是比以前成熟了一点，感觉说人话表达诉求还是蛮重要的、但是会有那种举一个比较通俗的例子，比如说咱们今天又要点奶茶，然后我心里面更想喝喜茶、但是你们所有人都说想要喝 Manner 之类的、那这种时候我会觉得啊，那就算不喝喜茶也没有那么重要，就是虽然我确实偏向喝喜茶、但在这种程度上我可能就也不会说啊，其实我更想喝那个，那我就会 OK， 那就喝 Manner 呗，也可以呗。那这是什么集体主义吗？又绕回
集体主义的宜人性。
OK， 集体主义。
那我觉得他最近在改，他就是如果自己想喝，他自己点一杯，经常自己悄摸摸点一杯奶茶。
然后突然他，然后吴师傅说：“哎，你点了吗？”我说：“哦，我已经下单了。”
对，就是这种对话最近经常发
生，就也很好，这种东西就不需要宜人啊，黑化有效。
有效，
有一些
从自己点一杯喝，不开车开始是吗？
没错，
我有的时候觉得就是可能一些烦恼来自于，我过于信赖自己猜测别人想法的那个 sense， 然后以及我觉得我能猜到别人，别人应该能猜到我，所以导致了就是前半生有一些不幸发生。
哎，我们今天真的很丰富，还有一趴是情景题，没想到吧？
没想到，
这个是应用题了，开始。
对，是应用题了，而且以下的题啊均可多选，就大家可以 自己做出自己的安排。第一题是，如果去旅行，你会如何分配各自的位置？
啥叫分配各自？
就如果就我们四个一起去旅行，你会就分每个人要做什么，或者是去哪儿的话会带谁，去哪儿的话坚决不带谁，类似于这种。
如果我们四个去旅行，我就会先看有没有人要挑头做攻略订酒店，如果没有的话我可能会站着，如果有的话比如说吴师傅在的话，我就会缩到后面就是等安排这样，然后可能会小小的表达，哎，这里可不可以去一下，那个可不可以去一下，微微的表达10%的内容，然后吴师傅就会帮我考虑进去，然后这个事情就完美。但我绝对不会，就比如说我们四个要一起干一个事情，非工作的事情，我绝对不会说我要去看这个或者我要去吃那个，我应该就是等着大家说，然后只要不是我绝不干的事情我就可以干。
集体主
义这里非常的小护士。
对，而且我们小护士们就是门口的门哈，小护士们不爱出头、Do you know what I mean?
我发现了
不爱出头，真的不爱出头。所以我在小红书上会刷到那种说什么有什么话说了小护士会最开心的，下面有很多话我觉得我听了并没有很开心，但是有一句我觉得我认可，就是说你别管了我来，这句话我会比较认可。
我可能会先抛出来一堆我想去的地方，但是这个是有可探讨空间的，就是不是每一个我想要去的我都会去，会有那么比如说三个地方是我很想去的，那我就会强烈的表达我想去，而至于去不去什么的，当然我们后续还是可以看具体的安排到底是能去还是不能去，但是我会先讲出来，然后讲出来的话那就是后面再商讨的部分了。但是我有时候也会被 J 性吓到，就比如说每天可以去做什么，我会觉得我中途会出小差，就我的那个思绪或者是我人本身就已经出小差了。
但我整体来说我是一个不太喜欢集体活动的人，
嗯，
集体吃饭就是这种短半天以内的事情我可以，但比如说旅行的话我就会觉得麻烦，可能源自于我跟我表姐表妹，希望他们不要听，跟他们一起旅行的经验，就是他们两个大批人又是大懒蛋，所以真的很痛苦，就是比如说我早上醒我就要等他们起床。
我发现了，就是你如果又是挑头做规划的那个人，你宜人性又太高，你就会很痛苦。
对，所以比如说如果是我挑头做规划，就这件事从头到尾必须听我的，就这种事儿我可以干，剩下的事儿我就不想干。
我出去旅游做规划我就是这样啊，我之前问谁，问我们的另外一个同事，然后他的旅行规划怎么定的，他说他就先做好所有资料之后问他老公意见，我说你好民主呀我说如果让我挑头那是没有征求意见这一步的。
对，就是因为我已经花了时间然后比较了各种各样的情况，然后我做出了一个我认为最优的选择和策划，然后你说不行那你就别找我大概我是这样。
免责声明，
我如果做规划的话，我很希望相当于定一个大的地点之后，所有人把他们想去的地方发给我，然后呢我可能看这个能去，然后这个因为某些原因去不了，你接不接受都 OK 了之后就这么干。但是如果这个时候出现了一些你没说出来但你又想去，然后你想让我猜去了你又不高兴我就不行了。
这没有一个那叫什么旅游道德
哦，我觉得我在旅程中做规划这边我是不太民主的，但是我的民主性在于我可以接受民主的散伙。就是今天我想做走这个行程，你不想走 OK， 你去干你的，我们可以明天在一起。就是我不觉得这个在旅途中拆伙是一件会闹不愉快的事情。
我也觉得大家就合并同类项嘛。那就下一题，如果出去吵架维权你会带上谁？
全都带上不是说在场全都带上 together 一起
你有什么分工吗？
我没有，就是你们自己上，我发现你们会自己吵好我就在下我会在后面学习哦，他这个时候说了这个话，然后 OK 这里要说要怼回去，
然后中间插一句对呀、
啊、我就在后面负责一直说对呀、啊、就是说没错。
你怎么那么会呀、啊、我跟你讲，要掏出场费让我们全自动吵架，
我要让他们全自动吵架。因为我相信替人在面对一些不公的时候，比如说要为了什么和谐或者为了不起冲突而忍住，所以这个时候直接把替人放射出去你懂吗？有点像那种四驱车，就是那种你先往后拉然后它就会自动弹出去很远，然后就跟对方直接
干起来，所以这个呀我就已经想好了。然后对吴师傅也很厉害，像嘉瑞的话主要是我觉得他经验比较丰富，好像什么事儿都遇到过，所以他也能you know,
正常吗？
对，最后都能很好的搞完他。
算是给你分明白了。
我分明白，我就等这道题。然后我就说我在座的三位人我在后面默默的看着。
嗯，那突然觉得这题还有什么可答的空间
吗？已经被我说完了。
就是这样的一个三个人冲锋陷阵，然后后面一个人美美躺赢。
美美躺赢。我就是喜欢这种。
很好。
好吧，那下一题就是大胆想象，如果自己做老板的话，理想的搭配是什么样的？就是你就是 CEO。
我以为你说如果你坐牢的话。你的
哎也可以，
你的理想狱友是谁？
你
这个好像更重要哎。
你先选狱友。
哎呀好难啊，因为你在监狱里面就会比较的无聊。就可能最好是大家能玩到一块儿去的，然后也不要说太多的话，毕竟大家都是经历过一些创伤进来。就不要问太多，就是你为什么进来这种别说了。如果是狱友的话可能还是要挨一点吧，我不是很想在监狱里面说很多话。我也觉得
在监狱里面聊天应该蛮重要的，不然24小时八小时睡觉，剩下
干嘛呢？
对啊，剩下16小时干嘛呢？
劳动
对，应该还是会有一些劳动，
踩缝纫机，
对，踩缝纫机或者是做什么，就根据机制的监狱生活。
如果你当老板的话你会怎么分配？
当老板我肯定是需要
艺人去拉单子，对吧？
我肯定是需要跟我相反，起码要有一个互补的人在，因为我觉得一个团队里面人都是一样的话干不了事儿，就是人的那个性格或者是太一样的话就干不了事儿。就还是拿去年那个例子，如果是我遇上一个跟我差不多的人，那就没有那个采访了，对吧？所以我是这种意思，就是你得有一个互补的人才会有一些新的机会出现。
我总觉得我总在被当工具人。
哎呀，人与人是互相利用嘛，总有那个。但我想表达就是这个意思，如果你跟自己过于相似的人在一起的话，我觉得这个事儿可能会越做越窄，因为你们的视角跟做事的方式太过一样的话，在做一些重复的事情，但如果跟那个性格会有点不一样的话，你会有一些多一点的可能性，即便有时候可能会有一些不可控或者是你有点没办法理解的东西，但是总归它是开放的，没有那么窄吧，我个人觉得。
嗯，你已经成为一个有大局观的老板了。下一位老板，
如果是我肯定要找一个能出头的人，因为我就是那种我可以把一个事儿干好，
咱师门不爱出头。
然后还要找一个就是那种价值取向上觉得挣钱更重要的人，不能找一个我就是要过理想主义生活。
但是那样的话就会跟你吵架呀。
嗯，可以吵啊，就是在吵架中平衡就没问题。
想得美。我觉得我找一个那样的人大概率是会中国散伙人。
没关系，先把钱挣了然后再散伙。
好吧，
他们会卷掉你的钱，
他们会卷走你的钱，就是、
哦、
对吧？
我觉得在我说他们会把我的钱卷走。
对呀、
啊，这么说好像有道理。我记得好早之前我在广告公司的时候，一个实习生他说我这个性格就很适合做2号加成，你知道那种感觉吗？就是你得上面有一个老大，然后还有一个1号，然后你是2号，人生不能夺回主体性，就是从这句话开始。
不能做1号加成。
1号加成应该就是那种爱出头人。
我理解就是1号加成可能是那种会比较喜欢负面一点的词，可能是阿谀奉承，他需要直接的接触很多 from 老板的信息啊，情绪也好，其实是你得有一个比较强大的心脏你才可以接受很多、然后2号工程其实已经过滤了一些东西了、
哦、我懂了，就是到你们这里已经分流剩下了一些比较具体的，然后需要去操盘，
没错、
啊、
没错，
然后就变成了小护士的舒适区。
那其实嘉瑞那题不是老板那你
忘了跟谁聊过这个事儿，我就说我真的很不会做领导，因为我没有办法强迫下属去干一些他不想干事，就但凡他的脸上露出一丝，
然后你心里
对我的心里就会很
不好受，
舒服，然后我觉得、何必呢，然后就是为什么要逼人家，或者说有一些杂活我可能会主动分着干。
有道理。绿老板请讲。
绿老板，
因为我大学的时候是真的和朋友一起开过淘宝店，
竟是有真实的创业经验，
真的当过老板。
对、
yes.
我的结论就是我跟 INFP 非常合适，首先我们的 INF 部分是完全一样不会有矛盾，然后呢 J 部分我干了就可以。其实大家不要歧视小蝴蝶，他们是非常有自驱力的人，你把事儿给他们规定好了他们就会干，并且他们不会问为什么。
原来攻击 是在这儿，攻击环节是在这儿，
埋在了这个部分。
所以我觉得很好，就很和谐。我和我最好的朋友一起做小作坊，也没有产生过任何矛盾。小作坊散伙了，大家还是朋友，就很好。我觉得和任何就是相当于在认知层面跟你 gap 很大的人格在一起，就不会有这种结果。我一直觉得做领导是需要有那种教化他人的想法和能力的，我没有，只会筛选和放弃。
就是你需要有一些克里斯马人格，有的人会把它翻译成跟魅力相关的。就你要当领导，你就是得具备说服他人的能力。我觉得我可能有那么一点点，但不多。
Interesting， 如果我当老板的话，我会想
首先废除打卡制
啊，对，首先废除打卡制。我可能就是会有那种大的框架，大家一定要有哪些东西可以完成，但中间爱咋干咋干，只要我们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就可以把它弄好。刚吴师傅说他大学时候跟同学一起开过淘宝店，我大学时候跟我朋友一起搞过补习社，就是在家里那边
有声有色
哦。现在想想当时是挣了钱的，然后我还挣到了一门考试的报名费，我忘了是哪一门考试了。我发现我在一个团队里，我最爱干的事是想事儿，就是想出一个点子来，然后大家去做。
所以你期待会有 J 人员工吗？和 S 人员工？
可以有，我觉得这些是没啥问题的，但就是他们管好自己，别来反向管我的行为就行了。对、啊、
因为我觉得就是员工什么的 JP 真的无所谓，因为其实你是否能够完成一件事的能力其实跟 JP 没有关系、JP 在我看来就是一种完成事的那个方式而已，但是最终能做完事儿的人他一定能做完，所以我觉得团队里有 JP 的人都是非常合理的和好的、
然后如果我的助理是 J 人，他会过来问我就是什么事情做好没，我希望他是对我一个有足够信任的 J 人，所以他会在
你都有助理
一个
会想，然后
你好会想
不错
一个
你把小护士根本没想过自己有助理，想说所有事情自己都干了，然后怎么样
我已经想得明明白白了，明明白白，我就说可以哎，每隔就一个什么大家共同认可的周期再来问我，而不是就是每隔几天就来问我，那样本批人会觉得自己无处可逃。这个有一个衍生题来的，就是如果你要是在一个游戏里面，你会希望自己是哪个角色？比如说是那种什么作战类的游戏，可以射枪啊或者是什么的，然后那里面的角色有什么冲锋者，然后有什么医疗者，然后有什么狙击手，有什么做军师之类的，就是你们会希望自己是什么角色？
我可能理想是当个狙击手，但是现实是经常在后厨首先那么作为一个人嘛，你肯定是想离危险尽量远一点，那么后厨就是一个很好的地方，你只要做饭切菜就可以了。但是我的理想中肯定会希望自己有那种很帅气的一面，就当那种很牛的狙击手，就是砰砰两下就把对方都干倒了。但是会觉得这个好像需要一些时间和能力。
哦，这个我可以说，因为我非常喜欢和我的朋友一起玩饥荒。饥荒就是一个你可以选你是出去打怪还是在家建造或者种地或者做饭的这种游戏。我最喜欢的角色是图书馆老奶奶，她是一个负责基建的角色，基础建设。
建设、okay.
就是她的人物角色优点是她的法术，就是她的科技会比别人高一层、所以别人暂时造不出来的东西她能造出来。一进去开图，然后我找一个适合建家的地方，我开始搞基础建设然后剩下的人负责打怪的打怪，干什么的干什么，然后等回来之后我已经把锅建好，大家就可以在里面做吃的对，
好想跟吴师傅一起玩啊。
哇、
我的话我就会想要选狙击手，因为我很喜欢那种单兵作战，就我自己可以去直接打敌人，然后不管是偷袭还是正面刚，就是把他搞翻。然后我小时候看一个电影叫拯救大兵瑞恩，那里面狙击手巨帅，就他经常亲吻自己的十字架，就是保佑自己不要被打死，还经常嚼口香糖，然后他就会藏到各种有的没的地方，神出鬼没，我感觉好酷哦。所以会希望自己可以在游戏里做狙击手。像我玩那个塞尔达的时候，虽然我就我一个人吧，没有其他的可以进来的活人，但是呢我就会非常享受我把一个大怪搞死了的时候。
我真的不擅长玩任何游戏，然后即使连玩动森的时候我都玩玩就烦了，就是因为你得不停的抓蝴蝶搭这个搭那个，然后你还需要去发挥非常多的创造力去搭它，不然它就会很丑，就是这个事情让我没有办法 持续，但是我很喜欢玩就是分手厨房啊，还有就是海绵宝宝上菜，就是我跟那个蓝一样，我的整个材质只配用。
但是我玩分手厨房很烂，
我很会玩哎，
我很烂，
因为我就是厨房特别适合 account 玩，服务客户的那一部分人来玩，因为大家就是立刻分好分工，然后各干各的那种。
这里又进入了小护士的世界。
然后我就想说，刚刚你们在讲做狙击手，我想起来我特别喜欢看《谍影重重》，是那个马特·达蒙买的，你演的四部我都看过至少三次以上，我就是觉得他很酷，看的时候觉得很想成为他，就是一个这辈子没有办法成为的那个样子，但是在电影里面看到就很厉害嘛。那个电影里面呈现出的那个特工的样子并不是好像如有神助，他也是会受伤，然后也比较脚踏实地的那一种，不是007那种可以从大楼上摔不死，他比较真实。然后就又想到最近看那个历史书的时候，就是在写那个蒙古扩张，然后成吉思汗家族他们就是一起打仗分天下，然后分财产，就整个那个游牧民族那个性格是那样的。然后我就觉得我人到中年好像有一部分就是这种向往当将军打胜仗的人格有被激发出来，但是目前还没有地方能用，所以我正在观察我自己。
下次一起玩饥荒，你去打怪。
你刚刚完美诠释的那句话，不想当将军的好厨子。
我觉得人天生会羡慕那些所谓有雄才大略的人，或者是他们能力很强，拼杀很厉害，武力值很高。我觉得人肯定有这种本性在里面，但以前我是对这一部分完全就是不关心，我也觉得我不是。但是现在随着年纪的增长，我开始看这些事儿，然后我觉得它对我的现实生活会产生一些影响，我观望一下，然后明年我们再聊一次。
你刚刚说这个我突然想到，因为我们都很喜欢看《指环王》嘛，但我看《指环王》的时候，我第一遍我是不太会把我自己所有的目光放在阿拉贡身上
啊，我就是全程在看他。
对，我就更喜欢精灵王子，因为精灵王子他是一个射击手，然后也相当于是狙击手的位置，就是他可以很自由，就天塌下来了有阿拉贡挡着，
是，
但是他是可以左左右右。
我觉得我的梦想可能就成为阿拉贡那种人，就是站在那个黑门之前，就是跟大家号召大家，就今天这个仗咱就必须打，人类明天可以堕落，但今天不行。我就特别想干这种事儿，但是我干不成。
但是真的就是玩游戏组队的话，我会很害怕这种莽夫。
嗯，好的。
就是因为我是那个给队友收拾，就很烦啊。
全是了，吴师傅的底色是冷漠。
对。就是我在家里搞建设搞得好好的，然后呢就有人在语音里面一声大叫说啊我死了。饥荒这种游戏他比如死了一个人就会给全队的精神值降一个 debuff， 然后我就得去给他收尸，把他给弄活，给把他复活，就很烦。
我虽然还没有玩过，但我觉得我应该也不是那种瞎死的人。我决定就是接下来是用游戏改变一下我的人格。
但其实我是真的不太喜欢就是所谓的那种号召很多人，因为就是我会有一种负担，我是想要那个负担更轻一点，因为我总觉得对很多人负责对我来说是个非常大的负担。我就希望大家管好自己啊，然后再
吃好喝好，
吃好喝好，然后一个 OK 的限度里面大家都有自己的舒适的状态
就行。我觉得这是他的一个矛盾之处，就是他的价值取向和他的性格的矛盾，就是他既能 sense 到所有人的需求，然后又是小护士，但同时他又不想照顾所有人，这才是他矛盾的根源，这根本不是这个人格本身。
你知道的太多了，
你知道的。
而且刚才你们说你们喜欢看谍影重重，看那些特工，我每次看那个永远不会共情到特工本人，我只会共情在后面给他们提供技术支持的那个 nerd。
我
你们又冲出去了。
我懂。
我觉得区别就是比如像那个指环王或者是谍影重重，他的那个英雄是很古典的那种英雄，他不是那种就是后面有一群人帮你怎样，然后你有巨高的科技你能看透天眼的那种，完全不是。
最后一个情景题就是世界末日的话如何组队，
组队要干啥，
就比如说
活下来。
对，
都世界末日了还会在意性格吗？
对，世界末日如果不在意性格，就是世界末日可经不起散伙呀。
比如说我们都知道一周后的某一天要世界末日，那我们有一周的时间可以来做准备，那大家会各自就是去做一些什么？
我觉得我的 S 在这里体现出来，就我没有办法用这个维度思考这个问题，我只能用比如说吴师傅很擅长做这个，然后谁很擅长做这个，然后我们来做。
就是你自己会干点什么吧。
躺下报警胖总。然后啥也不干了。
放弃了吧，都末日了。
哇，你好 S 啊，在这一题。
看的电影也好什么也好，除了奇幻那种啊，末日就没发生过什么好事，就是你只是比第一批死的人晚死了十天，晚死了二十天，晚死了一年，就对我来说没有区别啊。
我可能想说一个从某种程度上有点不敬的话，
请说。
我会去找 INFP which is 猫爷，因为我觉得他总有办法。
好的，
就是我会倾向于找那些有办法有资源甚至是有权利的人，然后让他救救我。所以我的那个想法是我要依附在一个人身上，然后挂着把他就看对方要不要把我领走的那
种，就是跟一个大佬。
对，跟一个大佬的那种。
因为本来问这题我是想说大家会各自认领自己的任务，但结果现在已经大难临头各自飞了，队伍已经散了。那如果再不是一个队伍的情况下的话，
拉回去吗？
嗯，我觉得找大佬是很好的方式，但是就是抱紧朋友然后大家一起做点什么也是很好的方式。比如说吴师傅他可以去准备各种各样的物资，然后想有的没的，我可能就是查查逃跑路线或者什么资料之类的吧，然后与此同时再拽来一些想加入的朋友。因为我看过大量的末世小说，然后在这个时候可能应该会派上
已经可以积累了很多的知识是吗，
派上一些用场，做一些实在的准备，然后大家紧紧的组合在一起。
我当时看到这个题干的时候，我就心想哪种末世，然后我就开始分情况讨论了。比如这个末世 AI 起义或者丧尸来袭的话，那就离城市远一点，那就要跑。然后如果是气候灾害的话，那就可以在城市待下去，大方向确定了之后再开始想各自的事情。但是我对不管是鱿鱼游戏还是这种末日，我反而觉得找不找那么特别强的队友不是特别重要，因为大家都是会死的。我的大概念就是像我们这种喽啰生存周期大概是那种末世电影第一个交代背景的长镜头，所以我是觉得找一些善良的朋友一起死也不错。
嗯，
然后我是比较害怕去找一个就他很强但我对他并不熟的人，然后他就会第一个把我扔下，那样会觉得我死状凄惨，然后还是和熟悉的人一起抱团走过最后一段时间比较好。
是，就是想把熟悉的朋友拉来，然后大家一起 do something。
对，
在，
但我这个时候觉得其实是 JP 绝佳配合的一个场景。假如是那种末日逃生，不管是像最后生还者那种那个僵尸还是怎么怎么着，就是其实它是需要 JP 一个紧密配合的。一个是你要有一个长线逃跑的话，其实需要 J 来做一些规划和 planning 和什么的，但是因为末日嘛，它会有非常多的不确定性，这个时候就是临场应变能力那个就要靠 P 的部分，所以就是这两个结合着一起逃离一个地方之类的会比较重要。
大家总有办法活下去或者死掉的，
一起死掉
耶、今天聊了这么多就是关于 MBTI 的一种发散性讨论，当然我们肯定知道它是伪科学了，没有那么科学的东西娱乐性会更强一点。那么现在就最后问大家一个问题，你们有目标人格吗？或者说就是特别想变成哪样？
我觉得在这样的一个语境下，我就直接说我想活成自己的反面也未尝不可，因为我知道也活不成了。
你的反面是 ENTP。
对，直接试一下活成一个完全的反面好像也蛮爽的。我很前面的时候不是说了，虽然我对自己的 J 整体来说是满意的一个维度，但是我觉得也是会有想要向 P 靠近一点点的部分，是我觉得我想更好的接纳未完成的状态。
嗯，
你这个可以认同吗？就是 P 的维度的
话，我认同，因为它就是我的人生底线。
对，我其实有时候会希望自己可以更好的接受有一个事儿没干完，或者就是有一些事情它不会有一个我想象中的结局的这种，反正总的来说就是接受未完成的状态，然后这样的话我觉得可以少很多束缚，然后也能活得开心一点。然后另一方面，因为有时候会觉得其实可以相信自己的兜底或者是处理一坨屎的能力，就所以有些东西它未完成其实不会有什么影响，它反而能够给我带来一个此时此刻的解放，这一点是我比较想要的改变吧。
嗯，我记得今天在做那个测试的时候，里面有一个题我看了之后还深思了一会儿，那个题大概就是如果你此刻的计划被打乱，那你会选择尽快回到正轨吗？ 然后我当时想了一下，如果他被打乱一定有被打乱的原因，那么就按照他被打乱的那个路走下去，就是看能怎么去调整它，或者是收拾一下，让后面那个地方再改变一下。但刚刚那个来说，就是接纳一种未完成的状态，但其实我想说我们批人也没有能够那么很自洽去接纳一种未完成的状态，就有的时候肯定还是一些事情想要去把它做到比较好的一个状态吧，就起码你得过得去自己的那道坎儿。但是联系一下刚说那个题干的话，可能就像那个霍格沃茨的楼梯一样，就一会儿对这儿一会儿对那儿，然后那样组合一下那样组合一下，总能去到一个地方的。然后你去到一个地方之后发现那个地方还不错。
我很多时候会很好奇其他人格的人的世界是怎么样，就比如 INFP 小蝴蝶，我觉得他们的世界就很瑰丽啊。还有就比如我也有一些 ENFP 的朋友，然后我会觉得他们的世界就跟我还挺不一样的，但是他们也活得很快乐，我就挺想知道从他们的视角来看世界是什么样的。但是如果是真的在这个世界生活的话，我还是选择我现在 MBTI 就它运行得很顺滑。
可以，
我也想要快乐一点，但不知道快乐可以反映到哪个字母上，因为情感和情绪大部分时间是不可靠的，它是一时的，就你可能早上这样感受，晚上就那样感受，然后因此产生的一些心理的变化，就如果你太在意这个，你就会花很多时间和精力和心力去想这个事情。事实证明大部分是浪费时间，人怎么都能从中 learn something， 但是目前对我来说我有点想降低 F 的值，同时 S 的部分也得降低，因为只要你对这个世界的认知是实感的，你就会把不同的人分成不同的人，就不会把他们抽象出来，就这是一类，这是一种模式，
就是他会记住太多不需要记住的细节，
细节会影响我的反应，就比如说我记得这个事情，然后这个事情他就会在下一步的反馈之中让我左右摇摆，就是我到底要不要这样做，就或者是我察觉到了你这个需求，但是我的下一步是不要满足你这个需求，然后我就会那我应该怎么办就这样。
其实就是每一个维度肯定都有它的优点，以及大家那个状态其实还是不太一样的嘛，动态转换的过程。我是会觉得就 MBTI 有的时候它是会帮助我们提供一个认识自我和认识他人的渠道，但是这个渠道不一定意味着你就一定要以相当的那种刻板印象去认识对方，而是说就是在对方做某些事情或者是思维处理的方式的时候，你可能多了一点理解的空间，然后有这种理解的空间应该会比较更好的沟通或者是交流，这才是更理想的状态吧。人类肯定是不可能被归纳在仅仅16个人格里面的，但是呢在相对单调的现实世界里，它又能给我们一些不同的乐子，这样的思维方式那样的思维方式放在一起很奇妙。
我只是想说可能聊 MBTI 太开心了，是某种程度上一种微微的自恋，因为聊自己总是很开心，但是做一个事儿的时候不要想哦，因为我是 J 人所以我会这么做，而是我现在想咋做就咋做，然后至于我这么做了之后我是怎样的分类就是随便，有时候可能过于沉浸会有一个小小的后果，就会变成你会被那几个字母领着你走，但对吧，人生生活就是有很多细微的复杂的不一样的东西。
对啊，因为还有星座什么的嘛，
那课件可太复杂了。
我今天跟他说我们都是风向 ISFJ。
今天聊到这里也差不多啦，希望以上的那些小剧场和吐槽能够让你开心三秒，或者说如果你有什么想要去讲的关于你自己的那些困惑或者是发现，以及其他各种更多元的不同的人格，大家到底在媒体做出的选择都是怎样的，就是欢迎不同的人前来留言。一二三，
就这样吧。
我想这样说，我想就这样。